好，我们今天是庄子，庄子的《殷帝王》的第一段，聂缺向王尼求教，四次提问，王尼都不做回答，聂缺就跳起来高兴极了，就去到溥仪子那里，把上述情况告诉他。溥仪子说：“你如今知道了吗？余姚比不上伏羲氏啊！余姚心怀仁义，笼络人心，获得百姓的拥戴，但他还没有超脱人为的物我两分的困境。伏羲他睡卧时宽缓安适，他觉醒时悠悠自得。”他听任有人把自己看作马，听任有人把自己看作牛。他的才思真实无伪，他的德行纯真可信，而且从不曾涉入物我两分的困境。这个是殷帝王的第一段小故事。第二段，兼务拜会隐士皆余。皆余说，往日你的老师终日用什么来教导你呢？兼务说，他告诉我，做国君一定要凭借自己的意志来推行法度。所以，皆余说，这个就是欺诳的做法。这样治理天下，就好像徒步下海开凿河道，让蚊虫背负大山一样。圣人治理天下，难道去治理天下的外表吗？他们顺应本性，而后感化他人，听任人们之所能罢了。鸟儿尚且懂得高飞，躲避弓箭的伤害；老鼠尚且知道深藏于深潭下的洞穴，躲避烟熏的这个祸患，而你竟然连这两种小动物本能的顺应自然也不了解啊！啊，这是殷帝王的第二段。殷帝王第三段，天根闲游阴山南面，来到潦水河边，正巧遇上无名人向他请教。他说：“请问治理天下的事。”无名人说：“走开，走开！你这个见识浅薄的人，一张口就让人很不愉快。我正打算跟造物结成伴侣，啊，繁衍的时候又乘坐那状如飞鸟的清虚，超脱于六极，而生活在什么也没有的地方，居住于旷达无垠的环境。你怎么能用这些梦呓般的这个治理天下的话语来撼动我呢？”天根又再次提问啊，无名人说：“你应处于保持本性、无所修饰的心境，交合行趣清净无为的方域，顺应事物的自然，而没有半点个人偏私，天下就得到治理了。”再看下一段啊，杨子居拜见老聃。他说：“倘若现在有这样一个人，他办事迅疾敏捷，强干果敢，对待事物洞察准确，了解透彻，学道专心勤奋，从不懈怠，像这样的人可以跟圣哲、王相并列吗？”老聃说：“这样的人在圣人看来，只不过是像小聪明的小易，供职办事而已。”啊，他们为技能所拘系，劳苦身躯，担惊受怕。何况虎豹因为毛色美丽而招来众多猎人的围捕啊，猕猴因为跳跃敏捷，狗因为捕获这个猎物的迅猛而招致绳索的束缚。像这样的动物也可以拿来跟圣哲相并列吗？”杨子居听了这番话以后，脸色顿改。 不安地说，冒昧地请教，圣哲是怎么治理天下的呢？老丹说，圣哲治理天下，功绩普盖天下，却像什么也不曾做过努力一样，教化世及万物，却不觉得有所依赖，功德无量，没有办法称述赞美，使万物各居其所而欣然自得，立志于高深莫测的神妙之境，而生活在什么也不存在的世界里。好，这几段小故事啊，这几段殷帝王的这个一开始的这个几个预言，这几个预言实际上大家能够看到，这几个预言意思都差不大多啊。无论是聂缺啊求教王尼，或者是这个奸物败会皆余啊，或者是天根这个求教无名人，最后一个是杨子居拜见老丹老子，他们都碰了一鼻子的灰啊，这些道者，这些王尼啊、老子啊、皆余啊、无名人啊等等，都把他们给批判了。批判的大意就是说，你干什么要做这些事？尤其最后一个故事，老丹讲的是最好的啊，就是最清晰的吧。杨子居他说，如果有一个人他办事敏捷、果敢，对事物洞察精准、了解透彻啊，专心勤奋而不懈怠啊，像这样的人可以跟圣哲相比吗？这样的人是我们现代社会非常公司里面非常欣赏的一类人啊，做事很有能力啊，头脑反应快啊，这个洞察力也很准确啊，通达人情世故啊，会做人啊。老子就不痛不痒的给了一个评价，他说，这种人啊，怎么可以跟圣人相并列呢？这种人就是做事的小吏。所以他讲的这个是非常，如果是这个给普通人听见，简直是挺刻薄的。但是幸亏听的人是一个比较诚心诚意的人，杨子居他诚心来拜见老子啊，诚心要听他的教诲，所以老子也就一句话戳到底了啊，讲到底啊，这种人小利而已，就是属于一个办事的人，济公，就是属于那种跑跑腿的啊，技术人员，他虽然很勤奋啊，敏捷啊，待人处事啊，非常精准啊，有洞察力啊，等等，但他一定为技能所拘系，他一定劳苦其身躯，他一定担惊受怕。因为他的技能无论多么的精巧，无论多么的娴熟，总有出错的一天，总有纰漏的时候，所以他每时每刻都要谨小慎微，每时每刻都要冲上前啊！因为他不冲上前就没人做了，所以他是劳苦身心的啊，他是担惊受怕的，他不去做就没人做，他去做了又怕做错啊，所以担心受怕，就好像虎豹因为毛色的美丽而被猎人围捕，猿猴因为动作敏捷 狗因为捕获猎物的时候迅猛，就被套起来啊，成为人类的这个工具。所以这些人在老子的眼里只是工具、技工啊、技术人员。他们怎么可以跟圣哲相并列呢？对，老子这句话讲的其实挺刻薄的，很难听，不好听，很不中听。所以杨子居听了以后，脸色顿改，脸色都不好，就很不好看了。啊，因为这些人在杨子居心里面都是些很不错的人啊，都是些人才啊，人才难得的一些人。结果在老子的眼里，这些人，技术人员，跑腿的而已啊，跑腿的而已。所以杨子居听了以后，脸色都变了，不好看。他就不安地问，冒昧地请问圣哲是怎么样的啊？那么你既然说这些勤奋的人，这些跑腿的人不能跟圣哲比，那么圣哲是怎么样的呢？老子说，圣哲治理天下，功盖天下，却好像什么也不曾努力过一样，教化世纪万物，却不觉得有所依赖，功德无量，却无法称颂赞美。因为他使万事万物各据其所，欣然自得，立足于高深莫测，而生活在不存在的世界里。听上去好像这个圣哲什么也没有做，他好像非常的无为，就好像前面的几段经文里面啊，这个无名人啊，无名人说，你应该保持本性无所修饰的心境，交合于清净无为的方域，顺应事物自然而然，没有半点偏私，天下就得到治理了。就好像王尼他说，伏羲是醒的时候悠悠自得，任人把他看作马看作牛，他才思正是伟，德行确实可信，从不涉入我两分的困境。你如果看这些经文，你都会觉得好像一个圣哲啊，一个圣哲好像是什么都不干的，他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啊，什么都不管，什么都不干啊，随其自然，任其发展啊，好像这个庄子这个经文里的意思好像是这种含义，其实不是。一个圣哲他并不是什么都不干，他非常类似于举重若轻的干，一个技术人员，一个技工，就像老子问老子这个一个勤勤恳恳的一个人啊，一个办事敏捷，一个洞察力精准，这样一个人，他干事是举轻若重的干，他注重细节，因为他的工种，因为他的作用就是在细节上，所以他注重细节，他举轻若重，每一个细节他都非常小心的，非常谨慎的核对，举轻若重的在做。而一个圣哲是举重若轻的在做，他不是不做。这篇文字里好像感觉这个圣哲什么都不做，其实不是这样，他是做的，但他做的方式不一样，他是提纲挈领的做，他是举重若轻的做。他忽然看到了一个总的方向，一个最重要的总的方向，也许 整个事件在普通人眼里是一团乱麻，一团乱麻，非常的乱。如果是一个技术人员，他的能力表现出来，他会一根一根的抽那些丝啊，要把这些乱麻的丝一根一根抽出来，捋干净，捋清楚。他这样做也许要做100年，也许要做很久啊，因为他的能力是举轻若重，他的心智，他的智能就是举轻若重型的人。他看到细节，他无法看到整体，所以当他看到细节很乱的时候，他必须以细节的方式来理干净他们，所以一点点理，一点点，一根一根丝往外抽，对不对？一根一根丝往外抽，他也做得很认真，他做的也很对。但是如果时间允许的话，他这样的方式也可以成功。但问题是，事物总是在向前整体的运动，就极有可能时间上是不允许的，没有东西停在原地在等你，所以极有可能你抽到一半的时候，别的事物就加进来了，你已经来不及了，机会已经错过了。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举重若轻的人，他在一团乱麻里面忽然看到了属于最核心的部分，别的不管，他一旦看到核心的部分，他直接把手插进去，插到最核心的部分拎起来，别的暂时不管，让他乱可以，让别的东西继续乱，他只要抓住最核心的要点拎出来，其他的地方该剪断的剪断，该理清的理清，理不清的剪断，他是大刀阔斧的。所以禅宗把这种人叫形容大悟不拘小节，他领悟了最要点的地方，小节就可以放掉了，他不需要把每个小节都理干净啊，他小节可以不要注意，他小节可甚至可以一刀剪剪掉，你既然理不干净就剪掉。所以他看上去好像做的事情不多，他只抓了一把就把那个最重要的抓出来了，他好像做的事情不多，他不是什么都不做，他伸出手抓了一把，而且抓在了要害上。他用手指向前指了一个方向，而且指那个指的那个方向正好是最关键的方向，然后所有的力量都朝那个方向去了。它有点类似于人体当中的这个腺体，脑垂体的腺体，它是一个总的司令部，它在发号施令，一旦腺体分泌出特定的信号，全身的器官全部跟上，全部跟上，跟按照这个信号按部就班的操练，按部就班的进行。所以它非常类似于你的脑垂体，你的最重要的身上的腺体，这就是肾哲。所以当肾哲发布一个命令以后，紧接着在做事的都是那些下面的人啊，勤勤恳恳的人啊，这个举轻若重的人啊，这个做事非常谨慎的人，千千万万的人开始跟上，所有的人按部就班的跟上那个节奏啊，血液里面的垃圾清除啊，氧气转化成能量，营养转化成能量，有千千万万的细胞在运作，在操练，在排队，然后整个身体变得很协调，很系统，非常健康。但似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一切好像是肾哲做的，没有人认为这是肾哲做的，肾哲好像什么也没有做，他在高处，他好像只是看着，他好像没做什么。所有在做具体事物的人都是千千万万个个体，每一个细胞都在做事。如 如果你的腺体一旦出现了问题，哪怕是轻微的问题，你的全身就进入了免疫系统的混乱。一旦免疫系统混乱，你会得各种各样的不治之症。免疫系统混乱的病几乎很难治疗，它几乎是终生无法治愈的病。可见你的腺体是多么重要，腺体特别重要。腺体实际上就是我们瑜伽里面提到的各个脉轮，它实际上是司令部，它就是我们身体里的这些发号施令的地方，它是真正的司令部。所以当腺体出了问题，你的免疫系统就会出现非常严重的问题，免疫系统的风湿疾病等等，这些疾病几乎至今为止在医学上是不能彻底治愈的病，因为它是全身性的，它是系统性的，它不是某一个器官，它是所有的器官都出现了问题，奇怪的问题，非常奇怪的问题，它不是某一个方面出现问题。如果某一个方面出现问题，通过西医可以开刀，可以用药，可以用抗生素等等，它不是某一个方面，它是所有的方面，你器官的每一个方面都开始出现了问题，所以无法用西医的方式来治疗它，因为总司令出了问题，你的腺体出了问题，也就是对应的这些脉轮出了问题。所以它很奇怪，你平常看起来好像这些脉轮这些腺体什么也没有做，它们好像无关紧要，甚至有的人年轻的时候就会把扁桃体割掉，但扁桃体割掉你感觉好像没什么，割掉以后你还是活着，你好像也没有生特别重大的疾病啊，因为你其他腺体还在工作，有一部分的功能被其他腺体替代了，但扁桃体依然有非常重要的免疫的工作在承担在它的身上，尽量不要去割除它。这一个肾折就是这样，平时看上去好像没什么用，你不知道他在做些什么啊，他看上去好像像老子讲的悠游自在，一旦这个司令部发号施令的这个地方你的腺体出现了问题，你的全身都开始变得生病了，而且是莫名其妙的生病，全身都进入了一种疾病的状态。所以这就是肾折的功能，它是一个指方向的人，它是一个领头羊。他发现了最重要的一个点，紧接着所有下面的员工就开始努力奋斗。据说那些免疫系统的疾病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自我锻炼的方式，一旦你锻炼，一旦你协调了身体的阴阳，也就是协调了脊椎的活力，协调了每一个脉轮的活力，那些免疫系统的疾病会莫名其妙的变好，不需要通过药物它就好了。因为那个肾折又回来了，那个指挥的人又回来了，指挥的人又恢复了活力，你的脉轮又恢复了活力，脊椎又恢复了活力，属于身体的那个最中心的核心力量又恢复了活力，所以身体慢慢慢慢又开始协调了。所以看上去好像没什么用的一些东西，脊椎骨那些腺体看上去好像没什么用，但他们却是真正的核心，却是真正的核心。在瑜伽里面认为这些地方其实才是一个生命力的核心， 你让你的脊椎恢复活力，你让你的所有的脉轮恢复活力，你的身体将会渐渐的各司其职，将会渐渐的回到健康。所以当一个圣哲治理天下的时候，功绩盖天，却好像不曾有过努力，好像每一个功劳都是细胞在做，都是别的东西在做，他好像没努力过，他只是腺体发号施令而已，事情都是在别人在干。教化世纪万物，百姓却不觉得依赖。你临时的把扁桃体割掉，好像对身体也没什么大妨碍，细胞依然运转，依然在交换氧气跟能量，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影响，百姓并不觉得依赖你，你可有可无，看上去好像高高在上，也没做什么事，可有可无的样子，功德无量却没办法称颂赞美，它有非常深挚的隐秘的功德，万事万物各据其所而欣然自得。当一个人的所有脉轮跟腺体都保持正常的时候，每一个器官都在各得其所，肺在完美的运行肺的功能，心脏在完美的运行心脏的功能，好像这一切都跟你的脉轮好像没有任何关系，跟那脊椎没有任何关系，好像每一个器官都在各司其职，是吧？啊，好像跟这个圣哲没有任何关系，每一个器官都在各得其所，欣然自得啊，运作得很完美。所以这些脉轮、这些脊椎、这些发号真正发号施令的地方，好像是处于高深莫测的神妙的境界里啊，你甚至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，他们好像生活在不存在的世界里，你甚至不知道他们到底做了什么？他们好像看上去什么都没做。这就是一个圣哲的功能，它发挥了最重要的指令，它类似于你的大脑。据说人的身体，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是有癌细胞存在的，这些癌细胞存在于每一个身体当中，但之所以有的人没有变成癌症，而有的人变成了癌症，只有一个原因，你的脑细胞下达了指令，你的脑部在某种情况下给身体下达了一个奇妙的指令，这个指令促使你身体原来潜在的那些癌细胞开始生长，开始发育。香港有一个女的啊，叫什么名字我好像叫安妮，她得了全身性的这个癌症，濒临死亡。她在进入深度昏迷以后，忽然接触到了属于内在的那个源头，这个源头的感觉给了他巨大的力量。他醒过来以后说，他说我知道上帝不是一个存在，上帝是一个存在的状态，所以他上帝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种浩瀚的存在状态，是一个生命的本身。所以他在他的深度昏迷当中，他接触到了这个存在的状态，源自生命源头的这个存在的状态，以至于这种存在的状态给了他巨大的活力，来自内在的巨大的生命力。他渐渐醒过来以后，他全身的癌细胞在短短的一周之内全部消失。也就是你内在有一个无声的活力，你如果触碰到了这个源头， 意味着你触碰到了所有生命的源头。这种生命力一旦你把它带回来，整个身体又开始活过来了，整个身体又活了。当身体接受到这种又活了的这种信号，这种感觉，忽然身体的自愈功能全部打开，身体是可以自我疗愈的。在一周之内，他全身的恶性肿瘤忽然全部消失，全部消失。至今这个女的还活着，好像叫安妮，安娜还是安妮我忘了，至今她还活着。所以无论你生多重的病，你如果一旦碰触到了你内在的这个活力的源头，你将激活你的身体，你将完整的激活你所有的身体细胞。因为所有的这些技工，这些身体的细胞，这些技术人员，他们都听这个源头的，只要源头一声令下，他们就会照做。他们是很忠实的员工，他们是非常忠实的员工，他们非常忠实于这个内在的源头。讲到这儿，似乎你听上去还是很玄，对不对？很玄妙，好像离你极为遥远啊。叫阿妮塔，对，阿妮塔，对了，叫阿妮塔。讲到这儿，你还是会觉得很遥远，好像跟你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要讲一些跟你有关系的事。如果一个理论只是高高在上的哲学，那没有用，那跟听一段遥远的传说没什么区别。但是这些深奥的东西其实早就在你的生活中隐现了，你没有注意到。我想给你讲一个近代发生过的一个公案啊，这个公案是真实的啊，非常真实，没有任何虚假成分。曾经有一个老和尚，近代的，名字我忘了。曾经有一个老和尚啊，他有严重的痔疮，有一段时间痔疮大发作，流血啊，就他那个痔疮太大了，破了，所以经常有血跟脓往外流。但是第二天他们的寺庙马上要举行一个盛大的法会，这个老和尚又是主持人方丈，他就觉得很苦恼，因为整个法会要持续好几个钟头，他要坐在那儿念经，而且要站起来行香。但是他的痔疮，他屁股里面的屁股下面这个肛门的这个痔疮还在流血，他的流的血又痛，痛还是刺咬，他会浸透那个衣服跟裤子，所以他就觉得特别尴尬，特别烦恼，怎么办？明天法会就要开了，不能延迟，他又是主持人，怎么办？万般无奈下，他就跑到大殿里啊，观音菩萨面前，他向观音菩萨祈祷，他说：“观音啊，能不能让我明天我的痔疮，我没有别的更高的要求，我只有一个小小的心愿。”他说：“明天法会的时候，我痔疮不要流血就可以了，痛没关系，不要让它流血，流血衣服上都看得见，就麻烦了。”他说：“我今天晚上也不睡觉了，我念一宿的观音，一宿南无观世音菩萨。”他也并不是念嗡嘛呢叭咪吽咒语，不是，他就是念南无观世音菩萨。我念一个通宵，祈祷菩萨让我明天不要流痔疮，别流血。好，他发完愿以后就回房间了，他坐在床上，不停的念诵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大概念诵到了半夜三四点的时候，渐渐就睡着了。 早上凌晨五点，他听到打更的声音，打板的声音，立刻就惊醒。惊醒以后，他只睡了两个钟头啊。醒过来以后，他下意识的就要去摸一下那个窗，痔疮还在流血嘛，因为第二天已经到了。令他惊奇的是，那个痔疮竟然脱落了，完全的好了，掉下来了。这件事后来被记载在近代的这个《观音感应录》里面。也许你认为这是一个这个菩萨的大慈大悲，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加持啊，也许你可以这样理解。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是，那个观世音菩萨并不是远在天堂的某一个高高在上的圣人，那个观世音菩萨就是你内在的那源头。你可以给他任何的名字，你可以叫他观音，你可以叫他上帝，你可以叫他罗摩，你叫他什么都可以。他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不睡觉，在呼唤他最高的存在，呼唤他内在那个最高的存在。显然他是非常非常急切的，你知道吗？当你是非常急切的，非常有诚意的，非常有诚信的，在呼唤那个最高的存在的时候，你一定会在一定程度上碰触到它，哪怕你自己不知道，你在某种程度上，你的急切的心一定碰触到了那个最高的源头。就好像那个阿妮塔一样，那个死亡的威胁使他在昏迷当中都产生了强大的驱动力，使他要靠近那个源头。而他在昏迷当中的确靠近了那个生命的源头，一旦他碰触了这个源头，那个总开关就被按下去了。所以当你念观音的时候，你也在按那个总开关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要以为你是在念佛，其实你是在按那个总开关。如果你在按那个总开关的时候，你有一个附加的心愿，请让我的痔疮不要流血，让它好吧，你有一个潜在的心愿，那个总开关将会把这个指令散布给你的全身。如果你的强度，你的强烈的程度足够大，它是有治疗能力的，这不是一个神话，它符合瑜伽的科学，所以你没有必要把它当成是一个神话来看，它完全符合内在灵性的科学。也就是当你按这个总开关的时候，你可以有一个愿望。这就是禅宗提到的，当你念诵的时候，禅宗提到你甚至可以直接念诵摩诃般若空性。六祖慧能在《坛经》里面提到，他说你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也一样产生同样的效果，但是前提是你在念的时候，你在按那个开关的时候，你必须要有个具体的愿望。当你有一个具体的愿望，这个开关一按下去，这个总开关一按下去，你就相当于你在给你的全身发号施令，发下指令。人们总是没有足够的信心。为什么有的人念了观音菩萨他的病就好了，而有的人没有？有的人念了某一个菩萨杜母或者别的他病就好了，而别的人又没有？为什么宗教里说你要找一个对你来说最最有信心的一个本尊来念诵？ 其实你念哪个本尊都是一样的，你念哪个本尊都是按那个总开关，这没有区别。你念上帝、念耶稣、念观音，其实都是按同一个开关。但问题是，你如果对耶稣特别有信心，而对观音没有信心，或者对观音很有信心，对耶稣没有信心，这信心意味着你在按这个开关的时候，它的动力有多少，它的电流的强度有多少，那个电流的强度是不是能够激发全身的细胞开始工作，开始按照你的这个愿望来工作。你的信心就是那个强度，所以为什么要你选择一个你最有信心的一个本尊？当你最有信心的时候，你按下去的那个强度就是最大的，那个能量、那个电流的强度就是最大的。如此大的强度，就可以激发你全身的细胞开始按照你的愿望来工作。所以有的人全好了，有的人好了一半，有的人只好了一点点。这不是菩萨不帮忙，或者不菩萨偏向于某一个人而不偏向于你，不是的，而是你的强度，你信心的强度。所以为什么华严经说信为道源功德母，长养一切诸善根？你的强度决定了那个总开关向全身发出命令的这个强度。当你有足够强度的时候，属于身体的东西都可以被纠正，几乎没有例外，因为你的身体全部听从总司令的安排。你的身体是如此神秘跟协调的一个事物，它绝对听从总司令的安排。所以当你碰触到总司令，你的碰触足够强度，你就会调动整个身体的自愈能力，就好像那个阿妮塔一样，它调动了整个身体的活力，以至于癌症在一周之内就全部消失殆尽，一个伟大的奇迹。你今天晚上就可以做实验，你今天晚上就要以一种100%的相信、100%的信念来念诵观音。你的100%的信念属于自立，自己的力量，自立的这一面，而观音属于他力，他人的力量。其实不是他人，而是你内在这个源头的力量。这意味着当你念诵观音的时候，它是一个自他合一的力量。当然你如果不喜欢这种宗教的词语，你可以拿掉它，你可以直接念诵你的源头，你的存在。你可以起一个你自己喜欢的名字，当你这样念诵的时候，一样是自他合一的。你尝试着以这种方式，以一个信心加理解的方式，因为它不仅仅是信心，它而且是理解。如果你听了这堂课，你就完全理解了为什么你触动最高源头的时候你会被治疗。如果听完这节课你就完全理解了，如果你是完全理解的，你在你心里面就不会有怀疑，你完全能够知道，只要当总司令发号施令，身体将完全配合。所以当你这样念诵，你今天晚上就可以这样去念诵，找一个你喜欢的词眼来代表那个总司令，观音也好，耶稣也好，上帝也好，存在也好，源头也好，随便你用哪个词，你甚至可以用简单的爸爸或者妈妈都可以。你像那个老和尚一样， 带着全然的信任跟强度来念诵，并且携带着你个人的愿望，你会发现，如果你的愿望是治疗某一个身体的疾病的话，这个疾病在第二天，我请你今天晚上去做实验，在第二天就会出现好转。这不是一个神话，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验证的一件事，你可以去验证，看看它是不是真的这样，因为这是内在的科学，它只能这样，它不可能是别的样子，它只能这样。当然可以，能治疗近视吗？我告诉你有个公案，在印度曾经有一个失明的老人，他有一个上师，他的上师是一个伟大的传道者。这个失明的老人有一次到他上师面前就恳求道啊，他说师父啊，我其他要求都没有，我已经老了，我一辈子失明。如果罗摩克里希纳是真实，如果罗摩主是真实存在的，能不能让我眼睛看见呢？他的上司说，难道你还怀疑吗？你这样问证明你还在怀疑，如果你不怀疑，可以的，你用7天7夜的时间念诵罗摩，你将会看见。这个老人还是很单纯的，只要他上师这样讲，他就100%相信，丝毫不怀疑。他对上师的信心是那么的强烈，他7天7夜没有睡觉，完全没有睡觉。7天以后，他真的眼睛开始看见微弱的光芒，不久以后他的眼睛就完全看见了。这是一个公案，也许这个公案你觉得是瑜伽里面的这个编造，对不对？是一个神话，对不对？假的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你可以认为它是假的。我要告诉你一个真的，我自己的一件事。大概20年前，那时候舍老还在世，我爷爷有一段时间发了严重的血压高啊，他不能走路了，头一直晕，血压高，而且吃了降压药无效，不知道什么原因。我很着急，我就跑到舍老那儿去跟舍老说啊，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我爷爷好吗？等等，就求舍老给我一个能够治疗我爷爷高血压的一个方法。舍老说，你念诵药师心咒，并且虔诚的想象蓝色的光芒，要是蓝色的光芒洒在他的身上。我当时是初中生，我还在上学，我每天放学回来以后，就把作业早早的做好以后，就来到窗前，我隔着玻璃就拼命的念药师咒。一个十几岁的，一个16、17岁的孩子，我没法形容当时念的时候心情是多么的强烈，非常非常强烈，我恨不得立刻让他好。如此强烈的一个心念，念诵药师心咒，然后观想蓝色的光芒洒在我爷爷的身上，非常强烈，而且也是念到深更半夜，念到很晚，没有通宵，但是一定是念到很晚，一个晚上，只用了一个晚上。第二天我爷爷的血压高就降下来了，第二天他就好了，这个是真的事情。第二天，所以你强烈的信念创造了奇迹，强烈的信念创造了奇迹。你一定要有一个强烈的信念，并且要有对这个源头、这个总司令的完全的理解跟信任。 你如果还在怀疑这个源头到底能不能做这件事呢，那这件事就做不成了。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信心问题，它而且是携带某种智慧的理解。光是信心还不够，你必须理解它。对，当你听完这节课，你完全理解这是完全可行的啊，你生理的构造就是这样，这完全可行，那你对它就不会有怀疑。一旦不会有怀疑，然后你再加上你强烈的信念，去按动那个总开关，那全身就会被调动起来，你全身的细胞就会被调动起来，就会产生治愈的力量。这种治愈的力量不仅仅是在你的身上，甚至可以是在别人的身上。所以那些不成功的人，那些不成功的案例，他们不是在这里有缺陷，就是在那里有缺陷。他们要么怀疑那个总司令是不是真的那么灵验，能够调动全身细胞。他不理解这个，你的生理是有总司令的，他不理解这一点，所以他怀疑。他不理解你内在的那个圣贤，那个王是在怎么工作，他的工作原理是怎么样，他不理解，所以他一定会怀疑，难道这个王按下去了以后，下面的人就会工作吗？如果你真的理解这一点，再加上你的信念，这件事就一定会成真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下周还是过几天以后，我们群里的共修就是念观音，念观音。这个观音不是别人，这个观音正是你内在的那个王，你内在的那个王。而且有一件事你也许没有注意到，当你第一次按这个总开关的时候比较费劲，第一次创造奇迹，你会觉得那是一个奇迹，那来的不容易。一旦你有一次创造奇迹的经验，第二次就会变得容易的多。第二次你摁那个开关的时候，也许根本就不需要一通宵了，也许两个钟头就够了，以后就更简单了，一个钟头就够了。这就是为什么西藏有很多的这些活佛，他轻松的念一句，念10分钟的这个经文就产生效果了。因为他已经摁过那个总开关无数次了，越摁越容易了。所以为什么王凤仪拍人家一下，人家的病就好了？因为他已经拍过成千上万次了，他那个总开关已经摁过不知道多少次了，所以他变得越来越轻松，不需要2个钟头，很快就可以实现，几分钟就可以实现。你也可以，我的意思是说你也可以。他们之所以可以，是因为他们达到了那个源头，他们达到了那个领悟，他们达到了那个强度，他们一次次的达到了同样的领悟跟强度，所以他们变得越来越容易。而这种能力你是可以做到的，每个人都可以做到。你要达到同样的类似王凤仪这样的领悟跟强度，你一次次的去做，你会变得像王凤仪那样。这意味着你连接上了你生命最高的力量，而这个最高的力量，用禅宗的话讲，它是体相用，它是有大用的。它不仅仅是个空性，是个体，是个总开关，是个内圣，是个王，好像高高在上，你碰触不到。它是可以被碰触到的，它甚至可以产生巨大的力量，人们已经忘了它。 们已经忘了这个好像看上去什么也不做的王，看上去好像什么作用都没有的王。人们太多的关心具体的小兵了啊，那些小兵那些血液，你要清理你的血液，你要清理你的肺部，清理你的胃部、心脏啊，等要这样要那样，你各种各样的方式都是用在具体的小兵身上的。西方的医学就是这样，全部用在小兵的身上。就中医是讲究回到那个王身上的，中医是要抓住那个王的啊，只有王摆正了，其下自化。禅宗的话叫主人若正，其下自化。你要找到主人，主人若正，其下自化。但我并不是说让你找到主人以后下面的通通不要管，这也是一个极端啊。有人说你找到主人可以了，下面不要管啊，下面也要管。你的不良的生活嗜好也要纠正，因为那些是对你皮肤的伤害，对你肝脏的伤害，你酗酒对肝脏有伤害，你晚睡对肝脏有伤害。你说我有主人了，我其他什么也不要管，我照样可以啊，乱七八糟，这也是一个极端。所以你要既有主人又爱仆人，你要两者都爱，爱你的主人也爱你的仆人，这样才是平衡的，做一个平衡的人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大概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啊，我已经跟管理员说过了，有一个月的时间念诵观世音菩萨。我们尽可能找到一个非常好听的一个观音菩萨的音频，大家可以跟随群里的共修来念诵观音，来念诵你内在的这个王，念诵你内在的这个王，一定要跟他颤颤手，拉一把。你跟他已经断了联系好多年了，这次无论如何你起码要跟他见个面，要认一下亲。他是你内在的父王，他是你内在的妈妈。一旦你跟他连接上，所有的不可能都会成为可能，一切都是可能的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公开课，希望大家回去今天晚上就可以开始认真的念诵那么观世音菩萨，连接你内在的这个源头，你的空性，你的无限，或者你喜欢用别的名词也可以，我不反对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